这里是时政大视野第37期，今天主讲的标题是 Georgia 州对 Trump 的刑事调查进入了大陪审团阶段。主讲嘉宾吴敏，那个主持和点评 Greg。 那么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背景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回放到1月3号，华盛顿邮报啊报告了一个秘密的电话录音。秘密电话录音是在1月2号晚上由当时的总统 Trump 给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通了电话，电话有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的主要内容呢，就是 Trump 对该州作为乔治亚州传统意义上是一个红州，但是现在那个拜登以11780张的选票胜出。要求这个州务卿配合 Trump， 要么把这个11700张选票作为废票，要么就是重新去拉出或者减出这11700张选票给 Trump， 让 Trump 当选，或者要么就是作废这些选票，要么就是重新计算得出 Trump 重新得出那些选票，也就是以作假的手法要求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共和党的州务卿能够配合他。他呢用一边吹捧周武清一边威胁周武清的办法，要求他重新检票，来最后使 Trump 能够在这个州胜出。那么这个周武清呢，他没有同意，所以呢隔天这个电话的秘密录音就在华盛顿邮报爆出。那个爆出以后呢，就引起了美国政界的一片哗然，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当任的总统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给一个周武清打电话。所以反对 Trump 的呼声当时认为，这个足以证明 Trump 自己本身就是干预了美国大选。美国现任的总统竟然要求州务卿找到足够的选票来改变大选的结果，这是严重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么所以呢，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乔治亚州开始提出对 Trump 的诉讼。那么这个诉讼的大陪审团的意义就是讲要调查在这个电话录音当中涉及的人和事以及电话内容的真实性，要进行调查。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可靠的，那就开始可以起诉 Trump。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今天这个标题的一个背景。接下来吴敏先生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好吗？谢谢。
谢谢 Greg 先生的开场。他基本上已经把这个事件背景介绍完毕了。那当时我就再稍微详细的补充一点细节哈，就当时在通话的时候呢，是川普在白宫和他的chief staff， 就是他的白宫人事主管吧。还有他的那个律师，那是这个政府律师，他们三个一起给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打这个电话。为什么给州务卿打电话呢？因为按照乔治亚州的州法，是州务卿来认可他的选举结果。实际上这个程序已经走完了，当应该是在12月几号我记不清楚，大概12月中啊、哦、12月14号已经送交华盛顿国会了。他这样，然后呢到1月6号，最后呢由参众两院一起唱票通过。实际上这些都是走形式，就是在美国历史上这两个程序从来没有发生过拒绝州的这个选举结果这样的事儿没有发生过，所以他就是走形式而已。但是呢这个川普呢，他因为他不认输嘛，他一直就认为是大选是有人给他做手脚，当然外面传的很多，我在讲他通话的具体内容里面我会讲到。所以他就在1月2号的时候跟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联络。这个州务卿呢还有一个背景，他是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也是共和党选举的公职。他就打这个电话，打这电话在电话里面他主要就是讲了几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他就重复他的竞选是胜了，是有人作弊。他作弊呢，他当时就是有比较两个指责。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多米尼呢挪动了那个投票机，把他那个投票机的那个给偷了。还有一个就是有人把那个票给毁掉了。当时这个在电话通话的时候呢，川普就只问这个州务卿说这两个事儿大家都说发生了。然后这个州务卿呢就否认这个说法，说没有这么回事儿。 这个都是就是他讲的是你的律师团队，你可能听到你的信息，但是从我收集到信息来看没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川普他是主要是在网上啊，或者他的律师朱利安尼啊，还有那个 Graham 这些人给他讲的这些东西。那周务卿这边的信息呢，就是属于就是官方的，就是我乔治亚州美国州法嘛，是这样，选举全是州法来控制的，就是大选的这个机票啊，怎么样保证他的这个公平啊，是州法来控制。所以呢，乔治亚州的他讲的说我的信息里面没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他的官方的立场是这样。那后面呢川普就接着说了，说你这个我们都知道已经作弊了，他还是这样，尽管周务卿否认他这个两个所谓证据，他依然还在说我们都知道作弊了，那这件事呢你能出来改变这个结果啊。后面他就说我们都知道作弊，那你不去改变结果，这个事儿对你就很不利，包括对你的律师，这句话特别重要。后面他接着就是说我现在只需要你来给我找到11780张选票。那为什么有这个数呢？就是他有这个选票他就可以翻盘了，他就比拜登就多了，他说是多一票，他在电话里这么讲的，我是没具体验证这个数字。
拜登的选票是11779张，他现在就要求他多
出一张，
要么就是讲这拜登的选票是废票，要么就是给 Trump 自己找出更多的票，那么得出这个结果就是他以一票之胜胜出了该州的选举。
这个蛮荒唐的，这个蛮荒唐的，我觉得很幼稚，又荒唐又幼稚，因为没有一票是获胜的，不会的，有几百票获胜都是非常险的险胜。你说我就多拿一票让我来宣布胜选，这个有点很天真，那个幼稚，那个
感觉。吴敏欣讲的完全对，这个可笑在哪里呢？Trump 一天到晚在贼喊捉贼，他什么意思呢？他一天到晚讲民主党人偷了他的选票，但最终的结果他就不认可 Georgia 州的那个公开唱票的结果。Georgia 州是几个摇摆州里面这次被重新唱票的一个州，他大概唱票了 3% 的票，没有什么失误，所以周务卿是作为一个作为该州的一个权力机构，他要公正这些票的可靠性，所以周务卿是不愿意推翻这个该州的选票，因为他认为这是真实的选票。这个周务卿才是共和党里面的保守派，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们平时把保守派概念混淆，以为 Trump 是保守派， Trump 绝对不是保守派，他能够去叫别人做假票，怎么是保守派呢？所以呢，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们也要澄清一下。那么这个事情的来由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呢，贼喊捉贼是 Trump 和 Trump 的律师团队在这一次所表演当中的一种做法。那么 Georgia 州这个案例现在还在发烧， Georgia 州现在有人要提出起诉 Trump， 对吧？以这要周务卿做伪证，所以进入了现在这个刑事诉讼的大陪审团。那么吴敏，我要问一下，就是你个人认为这个陪审团获得证据可能问题不大，获得证据以后，那么这个法案就立案了，开始正式进行审查，对吧？那么最终的结果你会有什么一个预展性的一种观点？
好的，我这样，我还是借着我的这个前面这个他对话去讲，因为这个是很重点的两个，就是他第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呢对你很不利，因为他认为这件事这个投票是作假的，但是周务卿坚持他没有作假，相当于就威胁这个周务卿之后呢，又说你要给我找11700张选票，这就构成了什么呢？一个是构成了威胁，还一个构成了勒索和扰乱这个选举结果。这就是这个乔治亚州的州检察长进行刑事调查的这个根本的原因。那就如 Greg 先生讲的，他现在已经走到大陪审团了。走到大陪审团程序意味什么？意味着检察官已经完成了侦查程序，就是他已经得到结论，这个呢是可以起诉的。但是按照乔治亚州的这个州法，几乎每个美国州都有这样州法，就是当起诉官员和名人的时候，他比较慎重，他不是由检察官来做出起诉的决定，而是由检察官提交给就是刚才像 Greg 先生讲的，由人民组成的所谓大陪审团。为什么陪审团要加一个大字呢？就是他人数多，按照美国的习惯一般是19人啊，那个法庭陪审团一般都是人数都13个人啊，9个人啊，就不一样，就是比较少。他所以这个人数多呢就比较正式，比较正重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加了一个大字。那大陪审团呢 和法庭的陪审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是负责提起公诉的，就是换句话说，他的形式是检察官向这19个大陪审团的公民陈述他侦查发现的结果，然后呢向陪审团建议提起起诉，那大陪审团呢最后会接受或者拒绝他的起诉要求，这就是这个基本的司法程序。但是呢有一条，就是按照几乎在美国的所有的州，大陪审团都很少有拒绝检察官起诉的这个先例，因为他很简单嘛，很清楚，就检察官已经做好了他的功课了，检察官认为按照法律应予起诉，把他的证据呈堂给这些大陪审团这些成员，那他们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决定。所以一般来讲，他都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看事实，基本上会得出和检察官同样的结论。所以川普很可能会被起诉，就是这个起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起诉呢，就如 Greg 先生刚才讲过的，这是一个刑事起诉，就是要有或者你自首或者逮捕这个程序。如果川普说我已经大陪审团提起起诉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川普就会来自首。如果他不自首，那Georgia 州就会向佛罗里达州发传票，就要拘捕他。就这样程序，拘捕到庭，然后他呢来做一个陈述，说你是认罪还是无罪，然后呢再走下面的司法程序，大概就是比如说需要不要假释，然后组成陪审团，然后就进行司法程序了。那这样司法程序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一般如果是有罪的话，没罪那就无事就没事了，对吧？但是如果有罪的话呢，就是3到15年的徒刑。这个徒刑是很厉害的。这个罪一般认为是什么罪呢？就是这个叫就有组织的勒索犯罪。叫那个英文缩写叫 RICO， 就是他这么一个，这是针对这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刑法，也是乔治亚州的这个刑法。这个刑法基本上所有的州都有，就是针对你有组织的勒索犯罪进行这个惩罚的这么一条刑法。所以这个乔治亚州的总检察长认定这个是适用于川普的对周务卿的这种威胁和勒索的这个事实是相符合的。那我个人的认为呢，就是从他的录音上看，他确实有这样的特征。因为他首先他讲吧，说这件事情是作弊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你不承认，所以这件事呢对你是不利的，甚至于威胁他律师，对你的律师也不利。后面就接着说，你去给我找10000多张选票了。所以他的勒索在前，然后呢勒索的这个目标在后，就联系起来了，是这样。那这个检察官呢还做了其他调查，就是调查朱利安尼还有那个国会的 Graham 的这个调查。这两个人调查什么呢？就是看形成一个所谓的犯罪组织，就是这些人都在给他提供假信息，提供他的这个你要去怎么做这样的指示这样的建议。那川普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们就成了一个组织。所以就这个 RICO 这个就是对犯罪组织的一个法案，就一个刑法的这么一条条款，就是惩罚这种用勒索敲诈去获利的这个犯罪组织，是这样一个条款。这是蛮厉害的一个条款，就是针对黑社会的条款。
好的，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吴明先生讲解的很好，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啊，这个也就是很多支持 Trump 的人要提的问题。他们讲 Trump 的所谓的支持者，不管是华川粉还是美国的川粉，他们都认为录音来作为法庭的证据，这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还有人认为录音是伪造的，是经过剪辑的，所以呢，他们不承认这个录音是真的。第一，讲录音是在法庭上无效的；第二，讲录音是经过剪辑的。那么针对这种不太正式或者是一种为 Trump 的辩解，那么在 Georgia 州会产生最终对陪审团也好，对那个检察官也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哈。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对通讯保密这个呢，乔治亚州有它的州法，也有联邦的法律。各州的法律不一样。假设乔治亚法律呢是未经对方的，一般是这样，未经通话对方的认可，你的录音是无效的，它是有这个保护公民的这个通讯隐私权，是有这么一个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呢，普遍的法律专家认为不适用于官员之间的通话。 他的这个他的所谓的秘密录音呢，也并不是秘密录音。当时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就讲，这我们不是秘密录音，因为这是总统的指示，我们必须要有备份。所以这个谈话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联邦政府的首脑和我的州的首脑商谈公事，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对，它就不是一个私下的私人的录音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法律专家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受私人通讯的这个法律保护，是不受这个保护的，因为它是
这个解释的很好，
它是从对。哎，好，
这个解释相当好。为什么呢？就是私人的通话，如果你要告某一个人，那个人告个人讲我跟他有电话录音，单凭电话录音还不能成立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但是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之间的一个通话，又是在跟美国的大选、跟乔治亚州的政治的走向和大选的结果是密切配合的，所以呢，反过来讲，这种录音就不是一个私人通话，也不是个秘密录音，这是一个政府之间的一个通话的记录的保存，应该在法庭上是有效的，并不是像川粉们认为这是无效的，所以他们套用美国的法律，这个套用的有一点混淆。我是这样认为的。好的，这一集呢我们就做到这里，谢谢吴敏先生做了详细的专业的介绍，我想各位听了以后呢都会改变对 Trump 在这一次行为当中的一些做法是非的一种看法。那我希望很多支持 Trump 的朋友也能从这个事实当中能够幡然醒悟，知道 Trump 到底在做什么，什么叫贼喊捉贼。好，这一期谢谢吴敏，就到此好吗？
啊，谢谢 Craig 先生的主持和讲解，谢谢。